再次听到巴城中华基督教会的王天学传道，跟我们讲道。今天他讲的题目就是因为感恩节，所以他就讲何等的感恩。所以我们把上面的时间交给王传道。
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在主面前，我们在这里祷告。现在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你看顾野地的花，主啊，你更看顾属于你的子民，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完全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所造成的。主啊，我们也看到主你的话语当中提醒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谢谢你，主啊，求你真的让我们常常感恩，凡事谢恩。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加的能够认识你。求主的圣灵保守底下的时间与听的讲的同在同盟造就。谢谢主，我们一起这样子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的，感恩节已经到了再过几天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所以呢有这样子一个有几个可以说是算是一些笑话吧这个那么我们为青少年来感恩因为青少年让家长有机会学习第二种语言，为这个妻子跟这个 smoke detector 就是那个防火的警报器感恩因为他们会让你知道烤的火鸡熟了为丈夫会主动修理家里面的一些小东西感谢神。因为他让这个水电工有机会赚大钱基督徒常常唱这首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的经文这些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念这些我们开始念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主在我旁感谢神是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景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是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蒙垂听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绝望得慰感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恩惠基督徒很容易为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感谢神譬如我们刚刚这边所读到的很多但是比较难在我们持续的一种患难之中来感恩但是无论怎么样神要我们从这个事物为事物而感恩的这个层面晋升到一个生命感恩的一个层面有一个鸡跟一只猪呢到了这个餐馆当然 那么有一道菜是炒蛋，啊，还有一个是火腿，啊，那么鸡就说，你看这个我贡献很大，对不对？我生蛋，所以才有这个炒蛋嘛。但是猪说啊，我是赔了我的腿啊，赔上我的生命啊，你看你这个火腿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啊，一个比喻，一个笑话啊。神为什么要在我们的这个啊生命的层面啊，要我们晋升到这层面？因为如此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所以感恩呢啊，其实这是我家的这个啊，从我家那边照出去的一个啊，最近才照的一张照片啊，非常的感谢神，因为当这个黄昏日落的时候啊，这个秋景啊是非常的美啊，那么神要我们从这个为一切的事情啊，当然要感恩，但是呢感恩必须啊，从这个神的爱，借着他的怜悯，跟主耶稣基督十架的这个恩典来救赎人开始。因为怜悯是救赎的基础，而恩典是救赎的表现啊。神爱人，他创造人，并且给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所以当我们人从意志上，从我们的动机选择不去听从神的时候，这就是已经开始犯了罪。其实神给我们的每一个要求都是出于神良善的本性。那么当然人犯了罪啊，人犯了罪就要付上犯罪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乃是出于神公义的本性，是吧？神公义的本性必须要在最后的时候，他必须要来审判。所以罪的工价是死啊。那么这个死呢，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就是永远在火湖地狱之中去承受那痛苦。所以神怜悯人，他不愿人下地狱，他希望人人能够跟他一起同在。所以这是神的出于他的怜悯。所以神怜悯人，不受到，不愿意受到，不要人受到这个地狱之苦的话，所以怜悯，因着他这样怜悯，他就赐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死。所以让我们这些得到愿意相信他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神的赦免，而且不仅如此还得到永生。所以这里有两个名词，什么是怜悯啊，什么是恩典啊。怜悯是出于神慈爱的本性，神希望人人不下地狱。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很清楚，做工，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啊，前面我们刚才也读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此恩典是神所赐的救赎之功，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使我们不配得的人，不该得的人，因信称义，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神儿女的这个地位。当然通过 也能够让我们能够通过最后出于神公义本性的审判。所以怜悯跟恩典好像说，哦，我牧师哈，有一次他去接人，因为他急得很，急得要这个时间已经错过了啊，他就行车开快了一点啊，就开快一点呢，就是被警察抓到了。那警察就让他停下来，他说：“哦，你为什么常说？”他说：“我要去接人。”哦，你为什么要去接人啊？因为我是牧师。哦，你是牧师啊？哦啊。啊，你那你这个接的人，这个人啊，一定是很重要的人啊！啊，是是是啊，这个是非常，我要去啊，因为他啊，必须要去上医院，我要去啊陪他啊。那这样好啊，那我在前面给你开路好不好？啊，就在前面开路啊。所以这个警察是怜悯，对不对？警察怜悯，所以他不开罚单。那不仅如此，他还给他恩典。帮他在前面开路，这个是他不配得的，所以这个是照规定的话，那么当然是要开罚单，但是因为他的怜悯，所以这是怜悯跟恩典的一个稍微有这样的一点的区别。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进到说为什么要去在感恩之中去敬圣呢？为什么要有这样何等感恩的心呢？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卫啊跟彼得啊他们在这个个人生命的经历啊，来看我们来读这两这两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他用救赎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好，我们一起念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那么诗篇第103篇的这个标题你可以看到是，虽然是从大卫他来写的这本诗但是大卫从他个人的本身的感恩那所以圣经你可以翻到103篇，可以看到一到五节是他一种个人的经历，是他的感恩。然后从第6到第19节呢，这么长的一个这些的经文呢，他引导我们到全民就以色列民的感恩。然后最后3节20到22节呢，到凡有气息的被造的都要去感恩。所以大卫的感恩是从他的心灵的深处最深最隐秘的的开始去感恩。所以他从内心所以他从内心呢一直到外面整个的身体，甚至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地方都发出最真诚的感谢。那么他在第2节这里所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这是神的好处呢，就是他亲身的经历，就是从第3到第5节，那么这一共有5种恩惠，5重的恩惠。第一个，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其实这是神最大的恩典， 最大的恩惠。啊，当大卫从这个奸淫和杀人罪这些的罪中来悔改的时候，神赦免了他，既往不咎，让他能够继续做王，能够统治以大犹大国。那么其实彼得，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是心直口快的，他当着主的面他还说，在主上十字架以前，他说愿意为主舍命。你有没有搞错，到底谁替谁舍命呢？他在主这个面前这样夸口了，其实主是替他为他先的舍命的。那么耶稣也预言说，鸡叫三之前呢，你彼得要三次不认主。当然后来在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看到，当彼得第三次他甚至发誓说他不认识这个人的时候，鸡就叫了，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这个看是一种眼光的接触，所以当时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他就出去痛哭。彼得不认主，当然是因为他惧怕，他要保住他自己的生命，他完全忘记了他曾公开的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以彼得痛哭不只是因为彼得不认主，而也是因为他否认一位曾经爱他生活三年多的一个老师。我碰到的确是一位我们教会的有位姊妹，年长姊妹，他跟他的女儿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女儿很可惜没信主那么他照顾他的女儿但是他女儿养了狗有两只狗，结果因为这个狗呢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的问题就是可能是有一次他这个狗呢去触犯了他的这个小女儿等等所以呢就狗就很凶，结果呢这个姐妹就很讨厌这只狗就很讨厌这只狗，那么到一个程度她女儿就必须要个选择，到底是要母亲留下来继续照顾她儿女呢，还是说要把这狗送走。结果这个女儿选择了什么呢？这女儿选择了狗就让她的母亲呢她母亲也觉得就是说她就搬到另外地方去住吧母亲抚养儿女，我想这是这个是我们最大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可是在当这个年老的时候，儿女有机会去孝敬母亲的时候，反而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女儿反而不让母亲能够住在，这种一种可以说好像说可以说是忘恩负义的这种不孝敬父母的一种行为。当然彼得在这里他耶稣跟他一起生活了三年，他看到耶稣的老师的亲自的这些的所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是很爱彼得的他常常去鼓励彼得，去教导彼得。但是彼得这种三次不认主，其实他不认主的罪跟犹大出卖主的罪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相同的，当然不同的是彼得认罪悔改犹大没有，耶稣给他们两个都有很多机会 但是彼得悔改，犹大没有。因此耶稣不仅赦免了彼得，而且复活后的耶稣还复兴了彼得，并且立彼得是第一个教会的牧师。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跟大卫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他们是犯了这样的罪，当然他们悔改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跟彼得跟大卫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可能说我没有像大卫犯这种杀人或者奸淫的罪，我没像彼得不认主，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跟他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常常为了保住我们的脸皮，对不对，死不认罪，或者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定自己的价值观，常常骄傲自大，我们不屑一顾别人的一些的意见，那我们常常嫉妒别人比自己强，常常仇恨敌人，死不饶恕。所以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替我们的来赦免我们的罪，替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其实是世上最可怜最没指望的人。那我们在我们的身旁，我们的确可能会有常常我们会有一些时候我们不会饶恕一些人但是当主先饶恕了我们的时候，主先赦免了我们罪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我们应该去晋升到这种程度，我们可以真的去饶恕我们的敌人。耶稣要叫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点上。这是神最给我们大最大的恩惠，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第二个恩惠是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其实许多的疾病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对付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的罪。所以在譬如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是吃喝自己的罪的。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是保罗的警告。不分辨主的身体，意思是说这是一个正餐，这不是早餐，不是午餐，不是晚餐，是圣餐。当然有很少数的人的疾病不是因为罪，而是神的考验来锻炼对神的一种信心，以及属神的品格让他更完全。约伯是一个例子约伯是一个例子。但是即使疾病，我们的疾病不得医治，神也医治了我们的惧怕，对不对？其实惧怕是什么最难医治的一个疾病，惧怕使得疾病更加痛苦我在还没到美国以前我就得了牙周病这牙周病，但是我很怕去看医生，因为我知道哇那个真是很痛我就很怕。但是我越怕呢，我越去不看医生呢，我不治疗我更痛苦，对不对？常常就是流血，常常就是这个嘴非常的非常的痛苦。所以呢惧怕是最难医治的疾病彼得最后他并不惧怕，他勇敢地为他所信的这个主道钉十字架，
殉道。啊，在另外约伯记我们也看到啊，约伯记这个第十九章二十六、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里，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了，末了我必在什么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约伯其实也克服了这种惧怕的心理。不惧怕的原因是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以后马上与主同在。那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当然我们要克服，第一个我们克服我们的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即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因着疾病，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主同在。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假如说神医治我们疾病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我们的精力去安慰其他有同样疾病的人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第三重的这个恩惠呢，就是让我们知道神救赎了我们命，脱离死亡。当然这里讲到脱离死亡是指脱离我们永远的死亡。那么大卫在第十六篇呢，其实他很清楚他说，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们本来是应该受罚的，却不死。不仅如此，我们会得到你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用这样子的感恩的心去告诉别人，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这永远的生命。我们不会是在那个地狱火湖里面，而是我们与神永远同在因为他救赎了我们，脱离一切的脱离这死亡。那么第四重的恩惠呢，是以仁爱和慈悲这个其实原文就是怜悯的意思，为你的冠冕其实这个冠冕本来是属于皇帝的穿有的我们是不配的，但神所赐给我们的他的慈爱用他的怜悯的冠冕，他赐给凡属他自己的子民。这让我提醒我想到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主耶稣在第十八节这样子讲的时候，他说那个浪子呢最后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这个浪子他知道他不是说他得罪了他父亲，而是他先什么得罪了神。他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他知道他实在不配是一个父亲的儿子，就好像我们实在不配，我们不配成为神的儿子。但是他有悔改的动作，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在当时那个父亲的他的这种照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他的家庭，父亲的家庭不是一种穷困的家庭所以他的父亲呢是住在可能住在村子的比较中间可能这个父亲老父亲每天晚这个跑到他的高一点的房子的这个地方去一直去看，因为他不知道他儿子到哪里去了，但是他希望他的儿子回来，所以他常常的跑到这个上面去看。所以当他看到他儿子的时候，他就跑下来，他就跑过去。而是我想大家能够去思考、去想象、去拍这个拍这个把它演成一个电影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这么老，从很远的地方就开始跑，可能别人说哎呀他在跑什么，但是他不顾了，他就一直往前跑。 可能他的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呢他就一直往前去跑。他看到他儿子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抱起来，不仅抱起来还跟他亲嘴，不仅如此，而且他还吩咐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可能他仆人就他都准备好了，他事先都想好，当他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把这个仆人这个袍子还有这些的啊戒指鞋子都准备好。仆人看到这个父亲跑的时候，他也跟在后面，所以他马上就把这些袍子把这个戒指鞋子给他穿上，恢复了这个儿子的地位身份。这是何等大的恩惠。前两天我在啊恒通教会跟他们有个查经小组分享的时候，啊这个恒通教会弟兄啊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们演过这个浪子回头。演这个浪子呢，演这个父亲呢，是一对，真的是啊他们是父子啊，他们中间的确是有一些的啊过节在那里没有解决。所以当他这个演这个浪子的时候啊，是很逼真的啊，尤其他的父亲啊。那么这个做仆人的这个演得也很好啊，在父亲在看的时候啊，他就准备啊，他就又准备要转头的时候，那个仆人就告诉他说：“你再回头看一下，再回头看一下。”父亲就再回头看，所以当他看到他儿子的时候，他跑过去抱他的时候。就这个儿子真的是被他父亲的爱感动了啊，结果他爬在他的父亲身上抱着的时候，他一直哭，把他的父亲的后面的衣服都哭湿掉了啊，都眼泪都啊，这是一个何等让我们能够思想到天父的这种慈爱啊，这种大的恩惠。那么最后一种的，他说他是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啊，这是一句啊比喻寓意的话啊，不能是从字面来解释啊。他描写一个诗人，这个诗人这大卫好像一位贵宾，坐在满桌子的这个丰富的这个啊菜之前啊，酒菜满桌。因此其实这个表达了就是说这个主人如何的去好客跟热忱，当然这也表示说其实就是神所施的恩惠使得我们感到我们的尊贵，感到真的是我们是不是神所遗弃的呢，而是我们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是他给我们那种尊贵的地位，使我们得到心灵的满足。那么在 Oswald Chamber 啊，那么 Oswald Chamber 是一个啊在这个苏格兰的一个啊传道人啊，在他所写的这本书里面啊，那么他就提到，他说当神用恩典把你提升到属天的境地，他不是找一个顶峰啊给你去抓住，而是让你有更广阔的高原可以任意驱驰。所以下面这句话说，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其实这句话是形容我们生命的更新，就是说我们的重生就好像展翅飞翔的老鹰。老鹰其实每年啊，它都要更换这个羽毛。他们研究老鹰呢，其实老鹰会生活啊，会活得很长哈。它那个嘴呢，因为常常去多了以后，它会长外面长一层这个茧，但是老鹰它就把这个指尖呢去敲那个石头啊，让这个外面茧脱掉，可以重新有一个啊它的嘴。所以 就这样我们形容，就是说重生完全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惠，因为他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在这里我们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之上有长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在彼得前书的上文啊，就是你看彼得前书上文的时候，彼得前书是描写这个假教师的啊，会迷惑人。今天很多的的确也是迷惑人，这些假教师使信徒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恩典还有神的话语。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信徒不能不去体会耶稣基督这种赦罪的意义啊，所以在这个保罗在啊哥林多前书那里啊提到，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造成的。保罗深深的体会到，保罗从前是迫害基督徒的人，当他信主以后他完全的改变了。其实我的这一生呢，其实我是很感恩哈。我从前我在我读这个大学的时候，我是最反对，当然不是，但是我很讨厌基督徒，我也很就是看到一个一些他们的一些的，比如他说有一个人，他说前面说我在街上看到说你是罪人，我说你是罪人就好了嘛，他转过身说我是罪人啊，他转过身你也是罪人，他说哎呀，说你说你是罪人就好，为什么你说连我也是罪人啊？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基督的信仰并没有好感，但是当我遇到我的太太的时候遇到善真的时候呢，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说他一定要嫁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就这样的信主其实我信的动机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纯正，但是我愿意去接受这个，所以我就受洗了当我受洗完了以后我并不是这样追求，因为我母亲的病我母亲在病的这个床上大概有将近二十年就是因为脑瘤我常常去我们去照顾她，但是善真的却把她接到我们结婚以后接到我们家里面一起来照顾她。后来母亲过世了以后呢，我才出国那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在我人生里面这是让我感恩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其实神没有离弃我我甚至到一个地步，我在出国以前我还去算命可是算命的时候那个瞎子他说，他用台湾话说你已经洗了他怎么知道我已经洗了，当时我脑筋一片震惊现在想起来我就是说感谢主，因为他没有离弃我。到1986年的时候我到了匹兹堡我从匹兹堡到了巴特摩我住在有学长家里面他的儿子有一天因为他是离婚他儿子呢就问我，他说他很怕到下地狱，但是他说怎么去天堂，我说去天堂好不简单，就相信主耶稣嘛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连主耶稣我都不明白，我自己都不知道主耶稣的恩典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所以那个时候让我再次回到教会，再次回到了圣经里面，所以神就好像浪子回头，亲自把我这样子引到了他的面前所以呢，后来我就在2001年，其实我就参加了这个三福的训练那么开始了这个传福音的我们当时有三位我和陈师母还有善真到德州去受训。当我自己当然能够明白到我那个罪有多大的时候，真的我有真的时候，在我独处的时候，我常常在神的面前痛哭这是他的爱感召我。2002年的时候呢，我去传福音，这位刘弟兄他本来是躺在 心脏病啊，躺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三个人去传福音，他信主，他不仅信主，后来一个礼拜后神医治他，他心脏病竟然到今天他不用吃药啊，他不用吃药啊，这是在我们教会里活生生的一个见证。2007年，我去在哥伦比亚神学院毕业，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刘弟兄他的儿子，他儿子是酗酒酗的，没有他经常为他祷告，为他头痛，为他祷告，但是2010年他第二次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他接受主，不仅接受主，受洗。现在他在国内，他还有心去做传道人。所以这个是什么？不是说我做了什么，而是见证了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是圣灵，是神改变人的生命。你们看到这里面有三代啊，属灵的三代，三代同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啊，我们能够当我们愿意感恩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付出行动，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恩典啊跟别人来分享。我们喜爱蒙恩却没有活出得胜的生命啊，跟长大的灵命，我们怎么能够孕育出一批坚强的下一代，坚强的一批的信徒？恩典跟知识必须要同时长进，因为真实的信心是在主观上啊，就是说我们真实的去相信，我们也愿意去委身，这个是一个主观上。客观上是什么？信心的对象是真实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主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两方面必须都要保持。约翰福音第14章第21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就是去顺服，去顺服。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须去遵守，就是顺服我的道。因为神的话，神的话不仅只是一个道理，神的话不仅只是对错的问题，而更是去顺服，去活出这个永生，活出这个生命。所以神的话其实是一个生命之道。基督徒追求研究圣经是没有错的，对经文的诠释可能会有不同，但是属神的子民应该会得出，应该会活出同样的类似的结论，活出同样的一个生命。虽然这是我们一生不断学习与长进的功课，神渴望跟我们沟通，他希望人得到这个信息，悔改，得到这个救恩，然后去活出神的生命，让这些慕道的朋友，让这些不信的人，从信徒，从基督徒的身上看到并且明白主耶稣基督是永生的神，是人类救主，他彰显了神的爱，是人唯一的希望。所以只有圣经的圣经的头脑知识长进，恩典不长进，只是一个可怕会常常指控人的一个理论家，好像一个婴孩会说，他会说哦，我爱妈妈，会，但是呢动作他只会要不会给，永不满足。雅各书4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当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主耶稣要我们天天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所以当我们能够谦卑的顺服主的道的时候， 我们怎么会骄傲自大？我们怎么会去瞧不起人？所以明白恩典，但是我们的圣经知识不长进。所以我们前面是说我们圣经很懂，但是不明白恩典，就好像一个婴孩。但是假如明白恩典，但是圣经知识不长进，就很肤浅，好像一个低能的人，只要人给他东西他就认他做爹娘，是不是？所以这个不能让我不能分辨。所以这个两方面恩典的知识都要长进。因此恩典跟知识要同时的长进，使我们在属灵的知识上以及属神的品格上都不断的长进，使神的名广传得荣耀。今年感恩节，也许你决定真的你愿意去捐款给孤儿院很感谢神。但是不是不妨也更深的去体验天父的恩典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这是赞美之泉的歌。我们能够体验到主爱为我们而生，主的爱到为我们而死，何等恩典。我愿意来献上这首诗让大家与我一同来感恩。
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我为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更近身而感恩的心来度过我们今年的感恩节。啊，你愿意唱吗？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的何等的恩典，我们的确是不配。主，
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好叫我们因着信，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得到儿女的身份。不仅如此，你还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能够在与你永远同在。主啊，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把这样的恩典分散给更多的人。谢谢主，愿主你自己的灵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保守这个教会，让教会同心合意，能够兴旺你的福音。谢谢主，祷告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王传道今天的信息，何等的恩典！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在感恩节的时候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下面也回应一个诗歌，因为刚才这个王传道所提出的诗篇103篇是一首很好的诗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